张作霖把杨子琼给留下，两个人仔细参考参考，说打这是决定了，具体情节不那么简单了，怎么打法？杨子琼给出的主意，第一步得联合吴佩孚。你别看二次直奉战，张作霖跟吴佩孚俩人都翻了脸，当时谁要抓住谁抽筋扒皮，现在的形势变了，可以化敌为友，不能低估了吴佩孚的实力。现在的坐镇洛阳实力雄厚，应当联络他。只要两个大帅同心协力，这中国不愁落到旁人手里头。杨宇霆一给出这主意，张作霖是双手赞成。好，打这天开始，就跟吴佩孚电报一个挨着一个，信件往还，终于把吴佩孚给说服了。吴佩孚最后给张作霖来电，同意联合，而且呢还来了封长信，写的非常诚恳，说当年直奉大战啊，那是一种误会，我们都上了当了，都受了骗了，但是不打不交嘛，不打不相识嘛，那算不了什么。现在希望共同携起手来。吴佩孚还举了个例子，我叫冯玉祥出卖的，你摊上了郭鬼子反奉，咱们同命相连呐。现在所有的误会一律全都消除，你我重新合起来，共同对付冯玉祥。看这冯玉祥，吴佩孚也不得意他，张作霖也恨他。就这样，他们俩化敌为友，就拉起手来了。张作霖为了拉拢吴佩孚，表示道歉。还举行个隆重的还枪典礼。你说这什么意思？原来九门口一战，郭松林、张学良打进秦皇岛，曾经啊把吴佩孚部下30000多支新步枪啊都捷克步枪相当好，都给抢来了，都没打包呢，都要把这些枪还给吴佩孚，表示友好。这件事就托少帅张学良办。现在张学良经常露面了，有人还下这么个评语，说自从郭松龄反奉时代之后，东北就开始了张学良时代。这话是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因为很多事情张作霖让他儿子出头。那张学良啊坐着火车不是北京就是天津，要不就是洛阳，要不就是保定，外交场合离不开他。这次还枪典礼还由他负责。最可笑的是什么？他们本来夺了吴佩孚30000支枪，还多少？还300支，那也就是意思意思了。但是每捆上还都写着个红贴，上面写着“重如泰山，有情为重”。那意思，吴大帅，你别挑理，这就是那个意思啊。好在吴佩孚不赖乎这个，这位很要面子。这说明张作霖有赔礼道歉的意思，就得，哪怕我饿着肚子呢， 我也高兴。经过张学良的奔走，双方达成协议，终于在1926年的六月，两位大帅约定在北京会谈。张作霖带着文武大臣，雄赳赳、气昂昂，坐上专列，赶奔北京。等一进关呢，张作霖就下了决心了，我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北京我是不能撒手啊，中央政权我要牢牢把握住。以往啊，事与愿违，这一回我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，叼住我就不撒嘴。想叫我离开北京万难呢，他下了决心了。在他的专列路过锦州的时候，要加煤上水，锦州驻军的各个师长、旅长、团长在月台上欢迎大帅，举行了特别欢迎会，请大帅利用休息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讲话。扬鼓扬号一响，红毡铺地，张作霖满面春风下了车，就在这月台上啊，铺着方方的大红地毯，正中央设高脚椅，所有的这些将官都站在红地毯的转圈，迎接大帅，向大帅敬了军礼。张作霖一一跟大家握手，为了鼓舞三军的士气，做了简短的演说。张作霖挥舞着拳头，各位放心吧，咱们奉军是天下无敌的，只要有我张作霖，咱们就纵横四海，前途无量，欢迎啊！鼓掌、照相、登报，新闻媒介马上顺风接屁，
就把这事给报道出去。
另外还照了张作霖的巨幅照片，有些人把桌子抬过来，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请大帅留字，请大帅给提个字吧。张作霖一想，这提点什么玩意儿呢？有了，提起笔来思索片刻，写了那么两句话。上联写置身须有忍，下联配将勇贵能谋，意思是呢，说你这人再聪明，你呢得需要有忍耐力。何为贵，忍为高，往往有些人不能忍就坏了大事了。就你再聪明你还得会忍。将勇贵能谋，说我能征惯战，我可能打了，这是一方面，主要得有谋略，得有心劲。其实张作霖呢，这是通过自己发自内心写了这么两句话，其实就说他郭鬼子反奉天，我忍了吧。另外我使用了谋料吧，因此转败为胜，教育他手下的师旅长也要跟他学。哎呀，大家又热烈鼓掌。时间不大，张作霖又上了专列，在鼓乐声中，列车徐徐开出锦州城，直奔北京。这俩北京得了信儿之后，张作霖大元帅来了，可了不得，头十天就做准备。那咱还得交代交代，北京现在谁说了算，都乱了套了。北京警备司令叫王怀清， 掌握军权的。王怀庆是吴佩孚的人，吴佩孚的爱将，现在他在北京。另外一个把持中央大权的人没有，只有一个牌子是个代总理，段祺瑞见事不好早就走了，可一看没自己的事儿。现在老张家老吴家又复苏了，老段家没饭吃了，及早隐退，他也回了天津了。现在可以这么说，北京城没有绝对的权威，只有这个王怀庆警备司令说了算数。现在老吴跟老张达成协议了，张学良也在这张罗着，所以呢，王怀庆调动手下人马发泄通告，就像迎接皇帝那么隆重迎接张大帅。那张作霖那个排场，等专列进了北京督战之后，站台上扫的是倍儿干净倍儿干净，五步一岗十步一哨，当兵的脸朝外站，几名朝里，全副武装，横枪插腿，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北京的高级官员没资格进入月台，迎接也不能进来，都在栅栏门外头排着队。在站台上允许走动的只有三个人：一少帅张学良，二大将张宗昌，第三警备司令王怀庆。除了这仨人可以靠近张作霖，其他的人一律不行靠边。你看张作霖那个神气劲儿，下了专列之后在月台上还跺了三脚，噔噔噔，那意思我老张又回来了。一句话没说，张作霖把帽子摘了，弹了两下，扬起脸来看看天，再瞅瞅周围，可见当时他这个心里是得意的不得了。张学良紧走几步，给他爹行了军礼，爹上专车吧，外边都准备好了。他跟迎接他的人稍微摆了摆手，一句话没说，顺着大红地毯走出月台，外面那小轿车一样往不到边，摩托队宪兵队开着道，前呼后拥保护着这位张大帅住在顺城王府，王府周围全都戒严了，那路上都进了街了。这件事情是特大新闻。张作霖下榻之后，按理说吴佩孚随后就知道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欢迎的人群到车站一接，没接着人，回家吧。等到次日，暗点又都来迎接了。这吴大帅的专列这才到了北京车站。为什么迟到了呢？有原因。据说吴佩孚这个人特迷信，火车走到长辛店，他把算卦的找车上去了，给他算了一卦，说我此次进北京是吉事凶。算卦的说大吉大利，可是这时辰不好，要到明天正当午时进北京是最好最好的了。所以吴佩孚就听了，这车呀在长辛店停了一夜，第二天再徐徐开进北京站。吴佩孚为了振作雄风，好嘛，带着亲兵卫队干老人了，
空军拔下飞机护送侦察。飞机掩护，等吴佩孚到了车站的扬鼓扬号一响，又鸣鞭又放炮，踩着大红的地毯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。吴佩孚洋洋得意，是频频挥手，心中也是感慨万千呐。心说当年我失败的多惨呐，两手攥空拳，趁着兵舰我跑了，曾几何时我又回来了。但愿这一回我是不离开北京了，什么大明啊、河北啊、保定都是我的。我跟张作霖不管怎么谈判、怎么友好，这地点我不能撒手。他也下了决心了，车队护送他下榻到王怀庆私人官邸。王怀庆警备司令把宅子腾出来了，让大帅住。等他住下之后，洗了个澡，换上便装，在客厅喝着水。哎呀，吴佩孚此时此刻心情矛盾，他一打听张作霖昨天就到了，住在顺城王府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是我拜会他呀，是他拜会我，事关体面。我要主动拜会张作霖，等于我比他矮了一头，有失身份，不能去看他。我呀，得等着他来看我来。跟手下人一商量，手下人是本来嘛，你是中原之主啊，张作霖必然得看到您来。您能看他去，大帅少安勿躁，咱就吃住地儿等等着。他左等张作霖没来，右等也没露面，吴佩孚有点坐不稳了。正在着急之时，外边有人报告，大帅张作霖特来拜会吴大帅。他吴佩孚这个乐，哎呀，张作霖真来看我来了。平心而论，他的实力远比不上老张。张作霖腰杆多硬，吴佩孚现在实力虽然是有，比不了张作霖。那么张作霖主动登门来拜会他，就说明往吴佩孚脸上贴金了，自然非常高兴。他亲自迎接到大门口，等他跟张作霖见面之后，俩人什么话也没说，先都仰面大笑，互相你指我，我指你。哎呀，然后四只手牢牢地握在一起。吴佩孚把张作霖请进待客厅，盛情款待。没谈公事，不谈公事，就说说路上的风花雪月。张作霖到这拜会仅坐了十分钟，起身告辞，回顺城王府。张作霖回去之后，在下午的三点，吴佩孚吩咐下去，去拜会张大帅。坐上车子到顺城王府，这回俩人见面说了几句话。张作霖说：“不打不相识啊。”吴佩孚也乐了：“你我同命相连，望从心友好。”哈哈哈哈哈！坐吧，正在张作霖这品茶呢，警备司令王怀庆、京津地区司令长官张学良来了，向二个大帅请示，现在中南海居仁堂 已经摆好庆功宴，请二位大帅参加开酒仪式。
你看什么仪式都有，喝酒还得有开酒仪式。
两位大帅携手揽腕离开顺城王府，分别上了自己的专车，在卫队的保护下赶奔中南海。等到了中南海，一下车一看，自然都戒了烟了。老百姓靠边待着，附近一带关门闭户，静悄悄的。一进中南海，也不知谁给安排的这么缺德，地下铺着一条红地毯，就打这一直铺到居仁堂的门口。这红地毯子窄溜溜那么一条，要一个人走还行，要俩人走啊，这挤掉啊。可是吴佩孚一想，进这门我得先走，我是主人，我得压张小个的一头啊！我以主人的身份出现。张作霖怎么想呢？我绝不能让份，我得先走。这就分出等级了，我是老大，你是老二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能让这份吗？而且吴佩孚手下的人着急，连母嘴在瞪眼，玩劲儿。那一声大帅，你快走啊！你先走，替吴佩孚使劲。这边张宗昌、张学良冲着张作霖使劲，张学良急得直跺脚，憋你的迈步啊！你怎么往后退？在众人的纵容下，再看两位大帅互不相让，都上地毯了。那地毯窄呀，俩人一上去，跟走那钢丝绳差不多少，绕绕绕绕往前走了几步，俩人全都离开地毯了，简直是演了一出杂技呀。两个人转过身来，相视而笑。心照不宣，吴佩孚心说：“张小个子，我绝不能叫你得逞。”张作霖心说：“妈了巴子的，有我就没有你吴佩孚。”